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日又可以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来听神的道。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在寻求你，是你在寻找我们。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众人都能够带到这里，求你就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的心这时候能够安静下来，来思想，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更求我们给我们一个乐意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道，领受你自己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救恩。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的车被撞了的，那我急着要用车，所以我就连续看了三辆车。那每次我都在对方所要的价格上啊，就减少500。没想到三个车主他们都要卖给我的，那我就想，我为什么不翻价狠一点呢？那其实我是一个不善于讨价还价的人，心比较软。那以前在中国买东西的话，就是最怕被人骗，要么就买了假货，要么就是他那个价格太高。对，我就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同学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我们这里玩，那是大概90年左右，那有人过来的就向我们推销那个皮蛋，就披了个皮蛋，那个人说20块钱一根。20块钱的话，其实在90年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很多钱的。对，那我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给他10块钱的话，他卖不卖？为什么要给他10块钱？因为四川有句俗话叫汉得业红中屁。对，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如果开价开得太离谱了，你就给他一半，不过很多时候你非半价的话你就亏大了。对，因为中国很多商人开的价实在是太离谱了。那一次我的那个同学啊，就开了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价格，那个人说2块钱一根。没想到那个人马上就说好，卖一根给你。哎呀，我当时在想，我心里面想，我出10块，那我不亏了8块吗？不过感谢神，我们在这边买东西啊，一般不讲价格。如果你愿意讲价格，有那个叫做 free market 的，你可以去讲价，一般这边都不讲，双方都省事。不过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创世纪第18章16到33节，就看到亚伯拉罕和神好像在讨价还价，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人的灵魂，为了人能够得救。因为神将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两个城市，那亚伯拉罕呢就为那里的人祷告，希望神不要毁灭他们。那我们的经文是创世纪第18章16节到33节。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啊很重要的。那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那就有关系啊。对，同样的，我亚伯拉罕为人祷告，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他和神没有关系，他怎么可能为人祷告呢？其实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否常常为人祷告？我们为人祷告是否蒙神垂听，就是取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创世纪第18章16节到19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从这一段经文你就看出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非常一般。亚伯拉罕上一周我们讲了，他非常热情谦卑地接待了神和两位天使。那现在那三个人就要走了，亚伯拉罕就好像送朋友一样，依依不舍，要送他们一程，与他们同行。这个时候神说话了，神说了三句话， 从这三句话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一，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这句话真是太了不起了！这亚伯拉罕的太伟大了，就像神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他。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神做事情不需要人为他出谋划策，神做事情也不需要人帮忙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愿意与人同在，神愿意与人同行，神愿意人与他同工。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与神同行的，也不是谁都可以与神同工的。与神同行的人，你要和神有非常的情谊；与神同工的人，你要知道神的心意。神不想向亚伯拉罕隐瞒他所要做的事，神愿意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做什么。甚至神其实就在邀请亚伯拉罕来参与他所要做的事情，这就在表明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有一位知心的朋友，你的心事你都会与他分享，你想做什么你都会跟他商量。那我们祷告就是这样的，我们把我们心中想要的告诉神。但是这个其实还不够好，更好的是神把他心中所想的告诉你，告诉我们。哇，这个就是太难能可贵了。就神如果能够把他的心意，他想要做的事情，在你祷告的时候他告诉你。我们为什么向神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需要神帮助。但是神不需要人的帮助，神为什么还把他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告诉人呢？因为神信任你，知道你会体贴他的心意，遵循他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行事。那你想，这样神他怎么会把他心中想要的、想做的告诉你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祷告不蒙应允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行，你不愿意遵循他的旨意，那他就不告诉你。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被神呼召，那是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讲创世纪。那从创世纪第十二章，现在到了创世纪第18章，快25年过去了。这25年中间，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不断的长进，神也在不断的试炼亚伯拉罕，他们之间就产生了非常的友谊。神带亚伯拉罕就好像带朋友一样，彼此信任。在历代志下20章第7节这样讲，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历代志的作者就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那在新约里面有这节经文大家比较熟悉的，看雅各书2章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我们在地上，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你跟神有关系吗？你跟神是朋友的关系吗？我们信耶稣，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其实神也想与每一个人做朋友，主耶稣也想与我们做朋友。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到15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他愿意信靠他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神的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遵行他的命令， 与他做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世上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知己，一个知心的朋友，哇，那真是很难得可贵，对我们这人生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在世上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主耶稣愿意做每一个人最知心的朋友。你愿意相信主耶稣与他做朋友吗？那有一首歌是那个小敏姐妹写的，叫《最知心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这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需要的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更多人都有主。有人为我们代求，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应该为人代求，让更多人来信耶稣。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第二方面就是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其实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那从创世第十二章开始已经不停地出现这个主题，第十五章、第十七章，神都不停地重申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要不断地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要成就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这里啊，我特别要再一次地向你们指出，他这里有神给亚伯拉罕祝福里面有一句：“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那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就把这个称为福音，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就是福音。在旧约里面，福音的根已经在哪里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这样说的：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教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神派天使一样，不叫神自己跟亚伯拉罕传福音，传什么？就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他自己因信称义，那在他的后裔中间还有一特别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让万民得福。照圣经所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还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了。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那你愿意因信耶稣基督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吗？神说的第三句话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中文翻译成我眷顾他，其实那个原文的话是我认识他，就神认识亚伯拉罕， 神跟亚伯拉罕至少有25年的交情。其实，当然亚伯拉罕没有出生的时候，其实神就认识他。但是，特别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之间就是一个彼此的认识，透过认识他。当然，在过去25年，神也是不停地眷顾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他的后代的。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才能蒙神的祝福。他不能单单的说，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就必然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要叫他吩咐他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话都成就了。到了耶稣那个时代，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对耶稣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但耶稣说什么？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就那些犹太人，当耶稣把福音传给他们，当神的儿子或者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应验的时候，就在他们面前应验的时候，他们却不相信，却认不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当耶稣把天国的道真理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信，还要把耶稣给杀死。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不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那我们就是说谎的，我们就不可能跟亚伯拉罕一样蒙神的祝福。甚至你不是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你不有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如果要蒙神的祝福，我们一定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且要效法亚伯拉罕的行为。那你从上面这三点应该看出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这也是神要与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建立的关系。他愿意与你做朋友，他愿意赐福你，他愿意你遵循他的道。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神之间有关系吗？你愿意透过耶稣与神建立这个关系吗？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你是否越来越像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呢？还是你好像不认识他，与他的关系非常遥远，模糊不清，摇摆不定？思想了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我们下面这样的思想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的属性是什么。创世纪18章20到25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与二人同伤，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对亚伯拉罕说，神是施恩赐福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对那些不信神的人，恶人来说呢，神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神是审判全地的主。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所以你第一点应该知道，神是审判全地的主。神不仅仅审判以色列，全地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些拜偶像的国家在神的审判之下，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埃及、亚述、巴比伦、罗马帝国这些都曾经被神审判。如果不悔改啊，中国、美国、加拿大将来都要面临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全地都是属于神的。有人有错误的观念，他如果我信神了，然后又犯罪了，神就会惩罚我；如果我不信神，那神就不会管我， 所以还是不信比较安全。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神是审判全地的主，不管你信不信，神都会审判你。区别在于哪里？神审判你的时候，你要如何为你的罪向神交代？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那你就会被神定罪，因为你实在犯了很多的罪。如果你信耶稣，耶稣就代替你的罪，神就会因为耶稣赦免你的罪，算你无罪，称你为义。所以安全的做法是赶快信耶稣，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就是耶稣来这个世间的目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唯一逃罪的方式就是接受那位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你就不至于被定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仅是审判全地的主，神还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在神那里没有冤假错案，神不会行贿受贿，我们也不可能贿赂神。神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什么事情对神来说是隐藏的。相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其实都是赤裸敞开的。但这句话有点不大好啊，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你每个人在神面前其实是裸奔的。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的，在向神。不仅你的言语行为，你最深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神都鉴察的。在约伯记第34章21到23节，他这样讲：圣经称约伯是完全人、正直人，受了很大的苦。但是他说一句话：若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其实就说神审判你根本就不需要问你的，你说这个事情全部都知道的。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却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来描写神，好像亲自去调查、亲自去考证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是罪恶。说现在我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这不是在否定神的全知啊，你不要觉得神好像不知道似的，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在强调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不是无缘无故的，神不会冤枉好人，神也不会放过罪人，他是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我们，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神所行的。什么是义人呢？按照人的本性，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亚伯拉罕本身也不是义人。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个义人，那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一个罪人只能因信才能被神称为义。什么是恶人呢？恶人的话，他不仅本身所行的是恶，心中所想的都是恶。更进一步的，圣经里面说恶人的话，就恶人都是不信神的人，抵挡神的人，否定神的人。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恶其实是很多的。当然，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好像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就是那个同性恋。同性恋还不光是一个人同性恋，它是基本上是普遍化，同城的人、全城人都有。但是你不要觉得索多玛只犯了这一样罪恶，索多玛的罪其实是很多的。圣经里面讲，索多玛的罪恶是极重，罪恶滔天了，声音都到神那里去了。当然，同性恋是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索多玛犯了一个罪。我们现在住在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自由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以自由为犯罪的借口。当人越来越远离神，所行的越来越败坏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神是全地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不会允许人随意犯罪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毁灭。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太残忍了。如果你认识神的公义啊，你就不会觉得残忍，而是觉得人太顽梗、太刚硬了，死不悔改。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 在以西结书18章1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神好像惩罚了很多人，甚至杀死了很多人了，你觉得你的观念，你可能我们得出的观念正观，就觉得神太残忍。其实神的心意是不喜悦恶人灭亡的，你不要觉得神喜欢杀人，神喜欢人死，不是，因为神造人，神爱人，神的希望人有永生，跟他永远同在。即便是恶人，他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那就看索多玛这个城市。我们来看创世纪13章，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个第13节后半段有一句话特别讲了，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是创世纪13章。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孟凡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其实前面也讲了，你这里看到是一节经文两节经文，或者一章两章，时间上肯定跨度了好多年了。到了创世纪第18章，至少15年过去了，索多玛人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是罪恶满盈，以至于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你可能说，在旧约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那索多玛人拜偶像，又没有人向索多玛人传福音，他们怎么悔改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启示文里面，你没有听见你怎么能够信呢？没人传怎么能够听见呢？那到底有没有人向索多玛人传福音呢？有的，至少有一个，就是罗德。在彼得后书2章5到9节这样记载，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鉴，只搭建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挪亚的时代，神让挪亚一家八口在世人面前有120年的时间传义道做见证，但是没有一个人悔改，结果那个时代除了挪亚一家之外全都被洪水淹死了。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罗德在他们中间为他们的罪忧伤，但是没有一个人悔改，结果他们都被从天上降下的火毁灭了。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的属性。但是神的恩慈神的恩典是引导我们悔改，救我们脱离那将要来的神的愤怒。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你听到福音没有，过去有人向你传福音吗？我把得救的福音传给你，照圣经所说，耶稣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因从死里复活，耶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拯救你脱离罪恶。所以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你都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你不应该拖延的，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亚伯拉罕他认识神，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就抓住神的属性为索多玛人祷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你要抓住神的属性，或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神是公义的，所以你就要抓住神的公义这个属性为他祷告。那公义的神他不会滥杀无辜的，所有被神杀的人呢都是罪有应得的。我们祷告我们是向神祷告，你一定要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我们不能够求神做一些违背他本性的事， 这样祷告神必不成就，因为神不能违背他自己。我明明如果知道一件事情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却也要求神保守我们成就这件事情，那这对神来说这有点难的，因为他不能违背他自己。那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人一共祷告了六次，一人的数量从50、45、40、30、20、10，第一次减5个，然后每次减10个。那我就想，如果亚伯拉罕再求一次，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在那里一个艺人都没有了，那每次减10个，再减10个不就没了吗？我们不能这样祷告的，这无理取闹，这叫，这是违背神的本性的，违背神的公义，好像不让神施行审判。神也是有底线的，我们不能够挑战或者是越过神设立的底线，但是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想的。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呢？圣经说神不轻易发怒，可是人就要求神不可以发怒，发怒神怎么能够发怒呢？神说我不轻易发怒，他不是说他不发怒，而且大家都知道的，神一旦发怒那结果就很严重。如果对人的罪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那他就不是神，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但人都愿意听神就是爱，你讲到神的审判大家就很反对。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呢？神的审判为什么那么严厉呢？其实不是神的审判太过严厉，而是人的罪恶实在太大太重，就像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一样，我罪极重。但是我们也再可以再想一想啊，如果亚伯罕再求一次，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在那里有5个艺人呢，神会因为那5个艺人不毁灭那城吗？或者假如在那里只有1个艺人呢，但你不要求只有1个没有啊，对，人有1个，神会毁灭那城吗？像我前面讲的讨价还价这里要狠一点了。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进一步祷告，那我们也就不知道神会如何回应。我想可能亚伯拉罕觉得索多玛那么大一个城，10个艺人应该有吧，说既然神答应如果那城里有10个艺人神就不毁灭那城，那看来应该是安全了，所以亚伯拉罕就没有再祷告了。亚伯拉罕就高估了人了，或者说对人的败坏认识不够深刻。当然实际情形我们应该想想的，如果你我们下次会看，如果你读过圣经你知道亚伯拉罕应该知道他的侄儿挪德是一个艺人，他住在索多玛城里面，说如果祷告只有1个艺人呢，可能索多玛城就不会被毁灭了。但是如果当时挪德不是一个人呢，就像挪德的妻子，挪德还有2个女儿，那再加上2个女婿就6个了，还差4个。那索多玛那么多人，4个艺人应该找到吧，亚伯拉罕应该相信。这就叫对人性太乐观，索多玛城1个艺人都没有，连挪德的2个女婿都不是，索多玛城里最多4个艺人，最多啊，我说的挪德他的妻子2个女人，因为最后知道他妻子还也灭亡了，对，所以我说最多4个。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性就是比较乐观，自我感觉挺好，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大家也都很 nice， 社会如此和谐，生活如此美好，你为什么老讲人都是罪人呢？甚至人生来就是罪人呢？神要审判我们呢？不是我要讲，而是我相信圣经所讲的，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1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1个也没有。罗马书3:10-12，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清醒过来，看清人的完全败坏。如果我问你们，你觉得埃德蒙顿有几个艺人吗？你能算一个吗？如果神要毁灭埃德蒙顿，埃德蒙顿会因为你而得救吗？ 这是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应该思考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为索多玛人祷告？当然，我们直接想到的亚伯拉罕就是想救他的侄儿罗德。罗德的一家住在索多玛，如果神要毁灭索多玛，那罗德一家必定也会遭连累。就像我们熟悉的一样，其实当天灾人祸或者灾难发生的时候，基督徒也是不能幸免的。911里面也有基督徒死的，地震中间也有地震死的。所以亚伯拉罕不希望罗德一家遭灾。但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亚伯拉罕其实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不直接求神在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就拯救罗德一家不就行了吗？就好像你找关系那个走后门，你一定要把事情或者人说清楚啊，那对方才知道怎么帮你啊。你不能说我的儿子想上青法，你让所有人都上青法吧？那没有这样去找关系的，对。但是在天国可以，你一个人上天堂，你愿意所有人都上天堂。亚伯拉罕他不仅仅是为罗德一家求神，我们前面讲亚伯拉罕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亚伯拉罕他明白神的心的。神是什么样一个心呢？神是不喜悦恶人灭亡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亚伯拉罕是为所有索多玛人祷告，他明白神的心，他就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应该效法亚伯拉罕，为人祷告是为人的好处，是为了让人信耶稣得救。所以我们的心应该宽广，不能只求耶稣拯救我的家人，也不能只求耶稣拯救中国人，就是让日本人、让美国人都灭亡的。神愿意万人明白真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人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应该为人祷告，让更多人得救。亚伯拉罕就是为人代求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更是一个完美的代祷者，常常为人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受痛苦被羞辱的时候，他就为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如今耶稣坐在天上，这做什么？罗马书第8章34节你去看，耶稣坐在天上不是没事干，耶稣坐在天上在祷告，为你为我，为那些所有要信耶稣的人，为那些所有将来要认识神要进天国的人，为世上所有的人在祷告。我已经为你们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全了，你们应该悔改。就好像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耶稣在天上如今就在祷告，当然也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祷告，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他在世上的日子能够遵循他的道。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常常为人祷告的心。那我也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你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下面我们有一首诗歌叫《我宁愿有耶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Thank you.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你低头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今天所听的道，今天所唱的诗歌。你有耶稣吗？有了主还要什么？甚至你有主吗？你认识耶稣吗？耶稣愿意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那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如果你听了今天的道，你今天心中有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举一下手吗？我可以带你祷告，给你举一下手，我让我知道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感谢神。还有没有人你今天听了道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我带你祷告呢，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一下手吗？好，感谢神。还有没有人？好，你们在心中跟我一起祷告，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我要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我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求耶稣来住在我的心中。感谢神赦免我的罪，拯救我，我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求神保守我，带领我，赐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刚才有两位姐妹举手，你可以站起来一下，你们那可以。还有这位姐妹，我叫什么名字？感谢神啊，你们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们的救主。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人你在心中还没有信耶稣，你在心中跟我祷告，你没有举手的，你也可以站起来。OK， 请坐。感谢主啊，我相信你是真心祷告的，神就按照他的应许差遣他的灵住在你的心中。你真的今天就是神的儿女，神会引导你，为你他灵的缘故引导你。感谢主。